人数第二章，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五节读到第六节，第五节读到第六节。
因为只有一位神，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，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。他者自己做万人的赎价，到了时候这事必证明出来。
这是第一处我们要读的。这里告诉我们，在这个宇宙中只有一位神，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，这个中保就是保人的意思。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，这个万人在原文希腊文的意思是所有的人，包括全世界古今中外所有的人。你要认识这一位神，就要通过耶稣，就是这一条路，没有第二条路。那么我们从中国大陆来的很多，在大陆我们接受的教育叫做无神论，好不好？那就没有神，不承认有神。但是我们来看看，很多国家他们都相信神，而且相信的不止一位神，相信的很多都叫做神。比方说佛教就把释迦牟尼来拜释迦牟尼，除了他拜释迦牟尼也拜观音，就是很多都是他要拜的对象。那么我们仔细想一想，从释迦牟尼开始，释迦牟尼是一个印度一个国的王子，他不是神啊，他只是一个人。观音也是一个人，好不好？很多的菩萨他们所拜的都不是神，都是人。而且这个佛教还有一句话叫做放下屠刀就立即成佛了，好不好？你就变成了神了啊！这个就不是我们圣经所说的宇宙中间只有一位神，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，就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。宇宙中间这一位神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，你愿意认识他呢，就是通过耶稣。为什么一定要通过耶稣？因为耶稣他是神的儿子，他来钉十字架就是来担当我们的罪，我们每一个人的罪他就担当了。你愿意认识这一位神，首先你要解决你的罪的问题。圣经里告诉我们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罪，没有一个人没有罪。那么我们来再读一处圣经，好不好？请我们来读罗马书。第三章。罗马书第三章。23节。读到26节，23节读到26节，罗马书第三章。
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如今却蒙神的恩典，因基督耶稣的救赎，就白白的称义。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，是凭着耶稣的血，借着人的信，要显明神的义，因为他用忍耐的心 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，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，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，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。
好，这一段圣经就告诉我们，世人都犯了罪，就是你只要是一个人，你就一定犯过罪。你说没有说过谎话，说谎话在神看就是犯罪。那么你有没有贪心，你贪心也是犯罪。你有没有嫉妒，你嫉妒别人，圣经里说也是犯罪。因此圣经里说没有一个人没有罪，但是你要认识这一位宇宙中间独一的真神，你是一个有罪的人，你不解决这个罪的问题，你就没有办法认识这位神。所以神为了要解决我们人的罪，他就叫他的儿子，就是主耶稣，主耶稣是神，他就来成为人。圣经里的记载非常详细，耶稣这个人跟我们的人这些人不同，我们每一位在座的人都有父亲和母亲，没有，只有母亲生不出我们来，必须有一个父亲，还得有一个母亲，对不对？他们两个就生了我们每一个人了。但是圣经里告诉我们，耶稣他只有母亲，没有父亲，好不好？所以他叫圣灵怀孕啊，这个是在2000多年以前，或者主耶稣还没有降生以前，差不多900年的时候，圣经里就旧约的圣经就告诉我们，就是有一个童女要怀孕生子，有一个童女怀孕生子。那么这处圣经我们也可以读一读，好不好？请我们来读旧约的以赛亚书。旧约以赛亚书第9章。第6节，旧约的以赛亚书第9章第6节，
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，有一子赐给我们，政权并担在他的肩头上，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，永在的父，和平的君。
这个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，这个婴孩啊叫做全能的神，你看到没有？他就是神，就是神要来成为人。好，这个就是圣经里啊，就告诉我们有一个婴孩要出生。他是神，所以耶稣就是神，是神要他来成为一个人，好钉十字架，好流血担当我们的罪。因为圣经里讲，如果不流血，罪就不得赦免。我们每个人犯的罪要你自己担当。你看我们中国大陆最近抓了很多的贪污，好不好？那么这些人他原来很贪，什么红包都要，什么钱都要，到现在抓起来了，他都后悔了。他觉得说，当时他如果没有这个贪心这个罪，他就不会去贪污了。所以人犯了罪以后，你的罪要自己担当的，好不好？神为了避免我们自己来担当罪，神就要耶稣来替我们担当罪。 啊，所以就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，他的名字这里就告诉我们，他就是神，啊，他就是神，啊，因此，因为他是神，圣经里也告诉我们，我们再读读第以赛亚书的第七章，以赛亚书第七章十四节，以赛亚书第七章的十四节，
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，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。
好了，这个是主耶稣的母亲叫以玛利亚，他是圣灵怀孕，啊，所以主耶稣圣经里告诉我们他没有父亲，玛利亚圣灵怀孕是天使告诉他的，好，所以，而且给他取名字叫做以马内利，以马内利就是神与人同在，神成为人了，主耶稣成为人在地上有33年半。他就传扬神的福音，最后他也告诉他，预先就告诉他的门徒说，他要被钉十字架，3天以后他要复活。这些事情圣经都有记载，而且都是事实。他主耶稣钉十字架复活以后，有40天之久，向他的门徒显现，向很多人显现，一次有一次。是向500人显现，全世界的人死了以后没有一个人会复活，包括我们的祖先没有一个人复活，但是只有一个复活的就是耶稣，啊，那么这里我们也可以读一点点圣经，啊，请我们来读使徒行传第一章，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三节，啊，要读到第四节，读到第五节吧，第三节读到第五节。
他受害之后，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，40天之久，向他们显现，讲说神国的事。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，吩咐他们说：“不要离开耶路撒冷，要等候父所应许的，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。”
好了，那么这里就是主耶稣复活以后，有40天之久，向许多人显现，40天了，不是1天2天了。好了。那么就证明他从死里复活了，所以因此从主耶稣的经历，从圣经的记载，我们就看见主耶稣不是像我们一般的人，他从死里能够复活，这就证明没有一个死人能够复活。那么现在我们知道，像佛教的那个释迦牟尼，他有个舍利子，你们都听说过，对不对？到处在拿给别人看，就证明他没有复活。啊，那个死了的骨头、牙齿还在那里，他们还在拜这一个，那就说明他没有复活。所以，你去拜释迦牟尼没有用，你拜观音也没有用，因为他就是一个人，他死了就死了。那么耶稣复活了。耶稣不但复活了，圣经里还告诉我们，耶稣，你如果你愿意相信，你愿意接受他，你可以和耶稣直接发生关系。圣经里告诉我们，信耶稣，你相信耶稣，不是给教会发生关系，也不是给一个团体来发生关系， 是你要和耶稣直接发生关系。你怎么跟耶稣能够发生关系呢？那就是说你自己到耶稣面前去做一个祷告，你向耶稣说，我是一个人，我是有罪的，我从圣经里知道你是神的儿子，你是神，你是没有罪的，你钉十字架就是担当了我的罪，我现在愿意认识你，而且要通过你来认识这一位又真又活的神，因此我就向你祷告。你就自己向耶稣祷告，你说，耶稣，我愿意认识你，求你让我能够认识你，我先向你认罪，我是一个有罪的人。我们就是这样和耶稣发生了关系。啊，如果耶稣没有复活，他是跟释迦牟尼一样的，还在那个坟墓里，你跟他发生什么关系啊？没有关系。如果他现在是复活，他是真正的一位神，你的祷告他就能够听了。啊，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，主耶稣就能够听我们的祷告。你向他做任何的祷告，你把你心里的事情就告诉他，他就能够听你的祷告。这个就是圣经里告诉我们。那么一个基督徒，我们就是因为向耶稣做祷告，你向耶稣承认你是一个罪人，你愿意认识他，接受他做你的救主，你就跟耶稣发生了关系了。这个关系一发生以后，圣经里就告诉我们，他就赐给你永远的生命，就很奇妙了。每一个基督徒，你信了耶稣以后，你里面就有一个永远的生命就进来了，过去没有的，就有永远的生命。不但给你一个永远的生命，也赐给我们圣灵，圣灵就是神的灵，也赐给我们了。这就是圣经里告诉我们，也就是我们最近几个礼拜，我星期五我们晚上说的，你就成了一个新人了，好不好？你就成了一个新人。你成了一个新人以后，你就什么都，你就属于主耶稣了。你成了一个新人，你就属于主耶稣了。当你属于主耶稣，你成为新人以后，你就会看见你这个人就开始改变了。你开始改变了，不但你开始改变，你的环境也开始改变了，环境也开始改变了。因为什么？因为你向耶稣一祷告，他就听你的祷告。他是什么？他听你的祷告，他就能够把一切都给你改变了。啊，这就是我们基督徒，我们的经历。我们信耶稣是和耶稣直接发生关系，不是参加任何一个组织、一个团体。我们聚会只是大家在一起来追求弄清楚圣经的真理，好不好？啊，这个就是你认识耶稣，那么在你的身上就会有神迹。这是我们基督徒，我们的经历，我们的经历。因此我们要接着我们上一个主日我们交通的，就是我们现在是新人了，神的生命进来了，我们里面有圣灵住进来了，那么我应该怎么生活？我这个基督徒应该怎么生活？这个要请我们来读一点圣经，请我们来读哥林多前书，或者这样，我们先读加拉太书。第五章25节， 加拉太书第五章二十五节，好，我们就读这一节啊。
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，就当靠圣灵行事。
好了，今天我们你信了主耶稣，你是一个新人，你是靠圣灵得生，得生那个就是得到永生了。下面就讲了，就当靠圣灵行事，就是一个基督徒，你每一天你的思想想什么事情，你的感情，你的意志想做什么事情，你都要靠圣灵行事，就是你不要离开圣灵。在原文呢没有这个圣字哦，你看你的圣字下面有点点点，看到没有啊？原文就是要在灵里面。上一次我们说过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灵魂体，我们的灵里面，你信耶稣是住了圣灵，所以你行事为人，你的生活，你要在灵里面来生活，这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。今天很多基督徒不是在灵里面来生活，那不在灵里面就在魂里面生活，那就是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那就不对了。所以我们基督徒要回到灵里面，做任何事情要回到灵里面。那么我怎么回到灵里面呢？我们每个基督徒怎么回到灵里面呢？好，我们又来读一处圣经，请你来读罗马书第八章。罗马书第八章，第五节到第六节，请你把这两节里面的体贴，体贴两个字要读成思念啊，或者思想，思念。罗马书第八章五节到六节，把它里面的体贴两个字读成思念。
因为随从肉体的人思念肉体的事，随从圣灵的人思念圣灵的事。思念肉体就是死，思念圣灵
的
乃是生命平安。
好了，刚刚我们说要在灵里面行事，怎么行法？那这里就告诉我们，一个基督徒你要思念圣灵的事情，就是你的思想天天在想什么。你想圣灵的事呢，还是想肉体的事？想圣灵的事和肉体的事是不同的。想肉体的事情，就是我肉体的需要，我天天生活的需要，我想发财，我今天怎么样去赚钱，我今天要吃什么，我想喝什么，我天天就想这些，我又想穿什么，好不好？这都是我们想的。但是圣经里告诉我们啊，你是一个基督徒，你替思想不要在吃喝穿上面忧虑。我们又读读圣经好不好？请我们来读马太福音第六章，马太福音第六章三十一节读到三十四节，三十一节读到三十四节。
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，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，你们需用的 这一切东西，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。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。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，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，一天的难处，一天当就足够了。
你是一个基督徒，你现在已经是新人了，好不好？你就不要每天在那里忧虑，很多的忧虑。这里是说，主耶稣说，你们不要忧虑吃什么、穿什么、喝什么，这都是外邦人求的。你要求什么？求他的果和他的义，就是你每天想到的，就是神的事情，多想神的事情。这一切就会加给你了。神知不知道你需要？神当然知道你需要。所以我们每一个人，一个基督徒，他有家庭的难处，家庭有家庭的难处，夫妻之间也有难处，父母跟儿女之间也有难处，怎么办？我天天来忧虑这些事情吗？我来想想我明天怎么来对付一下我的太太，做妻子的想想明天我怎么对付一下我那个丈夫，要他们听我的话。做父母的想想我怎么来把我的儿女叫来完全听我的话，按照我的意思去做，这是我们的想法，好吧？但是圣经里不是这样说的，圣经里说你不要忧虑，你把这一切怎么样就交给主，交给主，你看主来做。这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啊，你是一个新人，你不是旧人，新人你就要依靠主啊。我们再读一处圣经好不好？请我们来读腓立比书。第四章第六节到第七节，腓立比书第六章，第四章第六节到第七节，腓立比书第四章六到七节两节。
应当一无挂虑，只要凡事借着祷告、祈求和感谢，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，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，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。
你是一个新人啊，你就应当一无挂虑，好不好？基督徒不要一天挂虑，有的人挂虑到一个程度，什么程度呢？得了忧虑症了，他没办法了，得了忧虑症了，忧虑症就看医生，医生就是给他吃药，那个越吃药，这个忧虑症就越厉害，好吧？因为药的目的，我是学医的嘛，药的目的就是要你安眠，好不好？结果越吃药越厉害，有的人好多年都过不来。有一个教会，就是我们温哥华，带领他们的人就是一个牧师，这个牧师本人就得了忧虑症，所以他带领这一批人都是有忧虑症的，好吧？带领他们怎么从忧虑症里头出来？这个牧师本人就没有出来，好不好？感谢主，其中有一个他带领的人最后来参加我们的聚会，现在他出来了，好不好？他出来了，他说我那个牧师还没有出来，那个牧师也到我们这里来聚过一段时间的会，好不好？但是呢我们这里没有办法聘他来讲道，好不好？没有，所以他来了大概一年多两年他就不来了，但是呢他还没有从里头出来。所以我们基督徒不应该得忧虑症哦，弟兄姊妹，你如果得了忧虑症，就是你跟主中间出了问题了，不应该得忧虑症。因为这里讲嘛，应当一无挂虑嘛，只要凡事就是每一件事，记得祷告祈求和感谢，把你所要的告诉神，你就告诉神， 神就会赐出人意外的平安，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的心怀意念。这个叫活在灵里面，好不好？也就是我们今天读的加拉太书第五章，那里是说23节，要靠着圣灵来行事。今天很多基督徒不是靠着圣灵来行事，应当一物挂虑。怎么靠着圣灵行事？那就是说你的思想回到主的面前去，把你所要的告诉神。保罗告诉哥林多人，基督在我们里面是大有能力的。我们来读一首圣经好不好？我们来读哥林多后书，13章。第3节，读到第4节，或者我们多读一点哈，读到第6节，3节到第6节，哥林多后书13章3节到6节。
你们既然寻求基督在我里面说话的人，我必不宽容，因为基督在你们身上不是软弱的，在你们里面是大有能力的。他因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，却因神的大能仍然活着。我们也是这样同他软弱，他因神向你们所显的大能也必与他同活。你们总要自己省察有信心没有，也要自己试验，岂不知你们若不是可弃绝的，就有耶稣基督在你们里面吗？我却盼望你们晓得，我们不是可弃绝的人。
好了，你是一个基督徒，你是一个信了主耶稣，你是一个新人，你就不会被主弃绝了，看到没有？主在你里面是大有能力的，没有不能解决的问题。没有不可能解决的问题，你只要到他的面前去，他在你里面是大有能力的。啊，我们中间有一位姊妹，她的婆婆，在洛阳得了一个很严重的这个糖尿病，住医院，很危险，不知道怎么医好都不知道，但是为她一祷告。奇妙，他就竟然还出院了，好吧，还出院了，出院了，他信耶稣了，现在还说他也想受浸了，好不好？是很严重的，好吧？从医学上来讲，他的那个脚啊，有一只脚完全说皮肤都变黑了，那是从医学来讲应该切肢啊，把那个切掉，但是他还出院了，你说奇不奇妙？因为神在我们里面。基督在我们里面是大有能力的，你有没有这个信心？保罗在这里说，你有没有这个信心？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我们是凭信心而活。你是一个新人，主不会弃绝你。你每一个祷告，你回到主的面前去。每一天你的思想，如果一有忧虑，不管为什么事情忧虑，为你家里的人忧虑，为你的孩子忧虑，为你的身体忧虑，你都不用，你就回到灵里面。这里告诉我们，回到灵里面向主祷告，把你所要的就告诉主。我们的经历，属灵的经历，不管大事小事，你都向耶稣祷告。所以有一个姊妹给我讲，她说：“蒋弟兄，我大事就向主祷告，小事我不麻烦他了，我就自己办了，好吧？”这是他自己的问题。大事小事你都要靠主，甚至于你先发个脾气，以前你就先祷告：“主啊，我今天见了这个人，我想发脾气了。” 主啊，求你保守我，因为你在我里面是大有能力的，可以使我不发脾气。主能不能够？主能够。到了时候可以不发脾气，就是靠你。你看，这是你自己的，还是靠主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基督徒的经历，我们的经历从圣经上来告诉我们，我们是新人啊，神能够改变我们，我们会有一个新的思想，新的生活。这个新的思想，这个新的生活，不但能够改变我自己，也能把我周围的人改变，也能把我的家庭也改变。你就交给主，主能够做。所以今天我们读这些圣经，那就告诉我们，我们应该是一个新人，我们就要靠着圣灵来行事，在每一件事情上，不是靠我自己，而靠圣灵来行事。这里我们要给弟兄姊妹还要读一首圣经，请你来读以弗所书。第四章，以弗所书第四章，先读三十节。以弗所书第四章三十节，
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，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，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。
这里是说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，这个的确有圣字了，有圣灵了。今天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圣灵会在一切的事情上来指教我，提醒你。但是我们常常不听圣灵的，我们会使圣灵担忧。所以保罗在这里特别告诉我们，当圣灵提醒你的时候，你不要使圣灵担忧，那就叫顺服圣灵。也许你正好要发一个脾气，要骂人了，圣灵就提醒你，这句话你不能骂，这个脾气不能发。你愿不愿意顺服？你愿意顺服，那你就是可以不叫圣灵担忧了。这就是我们每个基督徒，基督徒你怎么能够忍耐啊？好多事情忍耐不下去，圣灵会给你力量，让你忍耐，提醒你忍耐。基督徒能不能够温柔啊？能够，圣灵会提醒你，你要温柔，你要忍耐，你不能急，圣灵就会提醒你了。这就是我们每个基督徒，圣灵会在我们里面做。另外，以弗所书第四章还有一节圣经我们也要读，27节，就是这一节。以弗所书四章27节，
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。
好了，这一节圣经也是告诉我们，魔鬼会来试探你，引诱你，你给不给他留地步。如果你给他留地步，就接受他的试探。你如果接受他的试探，那你就不会听圣灵的。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，不要给魔鬼留地步啊，每一个基督徒。我们知道魔鬼好像吼叫的狮子，遍地游行，寻找口吞吃的人。我们常常会被他吞吃，就是受他的试探，受他的引诱。在这个时候，如果我们遇见了这个引诱来了，怎么办？你要先祷告，先祷告， 有一个姊妹接到一个电话，这个电话就告诉她，她中奖了，多少万。这个就是魔鬼的引诱，好不好？他一贪心了，他就没有抵挡魔鬼，就给魔鬼留地步，他就相信了。一个基督徒接着这个电话，你赶快要祷告，怎么会你中奖了，好不好？所以他就上当了，结果他把他的那个卡号什么就告诉对方了，这一下就出问题了，好不好？所以弟兄姊妹，魔鬼会来引诱我们，遍地游行，寻找搞吞吃的人，你怎么办？弟兄姊妹，今天你是一个新人，你遇见了这些事情的时候，先祷告，你给主先说话，主啊，我不接受魔鬼的引诱，我不贪心，我不贪财，我不贪财，求你给我力量，你就能够胜过了。好，我想和弟兄姊妹交通，就是今天我们是一个新人。上一次我们上周星期我们讲了旧人和新人，脱去旧人，穿上新人。上周我们特别讲了旧人是什么，旧人就是我们的魂里面的思想、感情、意志，那是我的旧人。现在我的新人是什么？就是神给我的永生和神给我的圣灵是新人。那今天我要活在圣灵的里面，我不要受他的引诱。所以弟兄姊妹，那我怎么办呢？就不要有忧虑，忧虑就是一个引诱，好不好？忧虑就是一个引诱，你把你的一切这个祷告交给主，忧虑就没有了。一想到事情忧虑，我就交给主，主啊，你来管理，把你的忧虑就交给主。当你把忧虑一交给主，主就来管理了，啊，主就会管理。你有这个信心吗？好，弟兄姊妹，这就是我们基督徒，你是一个新人，你应该有信心，把你的一切忧虑交给主，不要有忧虑。好，我想我先交通到这里，看看弟兄姊妹，我没有说清楚的，你们有什么问题，或者你们要有什么交通的，好不好？都可以。
那抽奖可以吗？
好，
抽奖奖券不可以，可是那种比如说什么，有时候百货那个买超级市场什么，有一个头是原抽奖什么那种，公司是违反生意。
贪心了他
啊，就是，刚刚这个弟兄讲，就是你抽奖的目的是什么？就问这个了。好，抽奖的目的是什么？
发财
啊！如果你现在就把这个抽奖啊，就到主面前去祷告，你说主耶稣，我准备要抽奖了，好不好？你可以向主祷告，好不好？如果你觉得你给主说，主啊，如果我这个抽奖这个行动是不对的，好不好？就求你拦住我，好不好？好，那就是交给主，好不好？
这里，这里，
好，请讲。
啊，七和十二都是一个完全的数字，但是七呢又是三加四，十二又是三乘四，这个关于三跟四，这圣经里面有没有啊？
好，啊，这个姊妹问的一个问题，姐你问的问题，就是圣经里的数字，我们曾经说过，圣经里的很多的数字都有它属灵的意义，属灵的意义。那么今天问了一个就是。三和四，弟兄姊妹，这个很基本的，我们一定要知道，一二三的那个一这个数字是神的数字，因为只有一位神，对不对？宇宙中间只有一位神，刚刚，所以一这个数字是神的数字，神就是这一位神。 三这个数字也是神的数字。我们怎么知道三是神的数字呢？就是三是三一神，我们信的，对不对？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三章，他受浸的时候，主耶稣在受浸的时候，主耶稣是神的儿子，他受浸，他从水里上来，就有一个鸽子，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的身上，对不对？同时天上又有一个声音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那么这里就有父子灵都在里面，对不对？所以圣经里就告诉我们，我们信的是神，是三一神，有父有子有圣灵。所以三这个数字也是神的数字，在圣经里面三这个数字也是圣灵的数字。好，四这个数字是怎么来？那我们知道三这个数字是神的数字，神是造物的主，对不对？他是创造者，创造者创造比他多出来的就是被造，好不好？所以三是造物主的数字，神的数字，他造出来的第四就是被造的数字了。所以圣经里有好多四，比方说一年有 几个季节啊，四季，对不对？春夏秋冬。地有几，有东西南北，对不对？这都是四。所以圣经里面的四是被造的数字，三是造物主的数字。把造物主和被造三和四加起来就是七，对不对？那就完全了，好不好？造物主的数字加上被造的数字加起来就是七，七就是完全的数字，就是现在的完全就是七。所以神在创造天地的时候是用了六天创造，第七天神就怎么样，就休息了。所以我们每一周的七天，从神创造开始到现在都维持每周七天，就是七天，好不好？啊，圣经里的七天一直维持到现在。那么现在是七，是一个完全的数字，但是到了将来新天新地的时候，那就不是七了，那是三，不是加四，而是三乘四了，把它倍数起来了，三四就是一十二，好不好？所以圣经里用的数字，那是用十二来代表永远的完全。所以在读启示录的时候，你看二十二章那里说到新耶路撒冷有十二个城门，十二个根基，十二个天使，好不好？那就是用十二了，十二是永远完全，好不好？好，这是圣经里给我们的数字的，就是这个。
三和四它有解释吗？圣经里有
圣经里弟兄姊妹，三和四圣经里就是说到四风，东南西北风，他说到这个了。东南西北风一定是被造，好吧？风好了，所以四这个数字圣经里也有的，三这个数字是也有的，也有的，好不好？好，那么关于这个四风呢，我们可以读一点圣经，请你来读启示录。启示录，我们请来读第八章，第七章，启示录第七章， 第一节啊，就读第一节好不好？
耶和华
过第七章，启示录第七章第一节，
此后我看见四位天使站在地的四角，掌地上四方的风，叫风不吹在地上、海上和树上。
好了，你看这里讲到四风，又提到四角，地的四角就是东南西北四角，四风好不好，他都提到的啊。然后这里面又提到天使吹号，七位天使吹号啊，又有一个七字，那也就是完全的数字好不好。那就是第八章第一节到第二节，
羔羊揭开第七印的时候，天上寂静约有两刻，我看见那站在神面前的七位天使，有七字号赐给他们。
好了，你看这里是七了好不好，七是一个完全的数字，就是七号就完全了啊。圣经里有七印、七号还有七碗啊，都是说到七这个数字是代表完全的数字好不好。
我问个问题。
好，请讲。
那灵里面有没有思想感情意志呢？
好，这个问题也很好。就是灵啊，我们的灵里面会不会也有思想感情意志？有的啊。第一个你要知道，圣经里讲神是灵，对不对？神少说是神是灵的时候，就说到神是爱，灵有爱啊，爱就是有感情嘛，好不好？圣经里也说神有他的旨意，神要定他的旨意，神定旨意一定要用他的思想哦，好不好？啊，用他的思想啊。所以这个所以灵里面，我们上一次给大家说到灵是我们人的灵，对神来讲有三个功用，就是敬拜、良心和能够知道神的旨意，一般把它叫做直觉，直接知道神的旨意，英文就是 intuition， 就是直觉，直接的直，感觉的觉。这是对神来讲。那我们灵有没有其他的爱好呢？有啊，也有感情，因为灵有爱嘛。啊，圣经里讲有灵的爱，从灵里面有爱。啊，灵里面也有思想，有计划，有这些都有的，好不好？啊，请讲。
啊，我有个问题在李佩老师，就是你今天讲到说，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在第七章的第十五节，为什么接着说到他晓得七恶折善的时候，他必吃奶油与蜂蜜？因为在这孩子还不晓得七恶折善之先，然后。但是那个奶油与蜂蜜是不是
施
洗约翰呢？
哦，不是不是，哦，他是指的，因为主耶稣出生以后，他是很小嘛，好不好？然后他说什么时候他就开始，他就有知识了，好不好？他是说到他了，不是说施洗约翰。
为什么说他弃恶折善呢？
啊，对，那么这里就是说。说到 主耶稣他的出生以后，那么第七，我们要把它弄清楚的话，那就是到第七章，到他晓得弃恶折善的时候，他必吃奶油与蜂蜜。好， 那么这里是说到以马内利了，神住在人的里面。好，那么他晓得弃恶扯善的时候，那也就是说主耶稣他知道什么是分别，应该把它说分别善恶，好不好？他在地上能够分别善恶，他从来不会犯罪的，好不好？所以主耶稣在地上就说过，你们中间谁能指证我有罪呢？他没有罪，好不好？好，他能够分辨善恶，好不好？
还有第九章的那个，就是也是在讲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，有一子赐给我们，政权必待在他的肩头上。这个地方还可以理解，但是他名为奇妙，奇妙是什么意思？还有全能的神也可以理解，但是永在的父是指父神吗？就是他、
永在的父是指父神。你要记得主耶稣在地上曾经说过一句话，没有人看见过父，只有独什么父怀里的独生子把它表明出来。主耶稣也说过一句话，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，好不好？好，那么这里那就是说他代表了父了。好，那就是约翰福音有这句话了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可以来读一读《约翰福音》。14章，《约翰福音》14章。第七节要读到第十节，7节到10节，好不好？
你们若认识我，也就认识我的父。从今以后，你们认识他，并且已经看见他。腓力对他说：“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，我们就知足了。”耶稣对他说：“腓力，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，你还不认识我吗？人看见了我，就是看见了父。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？我在父里面，父在我里面，你们不信吗？我对你们所说的话，不是凭着自己说的，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。”
好了，这里就告诉我们，主和父是一了，好不好？主在父里面，父在主里面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是指的这件事情。好，好，看看弟兄姊妹还有没有，如果没有，我们今天就到这里，好不好？我们就到这里结束。好，请做一个结束祷告。
主耶稣，谢谢你今天赐给我们话语，也带领我们的聚会。圣经告诉我们，你是那永生神的儿子，我们都是有罪的人。若不借着你，我们不能回到神的面前。因为你做万能的，你做了我们这些罪人的赎价。你在十字架上做了万能的赎罪祭，你为我们舍命流血，担当了我们的罪，洗净了我们的一切不义。我们感谢你的恩典。所以说，如今我们真的是属于你的人，我们不再是为自己活，而是为你而活。所以我们应当在一切的事上真的是义无挂虑的来到你的面前，凡事都可以借着祈求祷告感谢，将一切的难处都交在你手里，都交给你。因为我们是属于你的人，你也必看过我们。我们真的是要有这个信心，也求在所有的事上也借着圣灵对我们说话，让我们知道你的旨意，也可以行在你的旨意中。我们感谢你这样的带领，我们也求你真的保守我们做弟兄善行的步伐，也保守我们明天在这里的聚会。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，也做你自己的人。
阿门。